好，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奔赴律法，就不奔赴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我们在这一年两次的营会上面，一向都跟我们自己的教会适应喜安堂主日的聚会的信息同一个系列同步在进行的。我从今年年初开始给大家讲一个题目，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叫做得着产业而且成为产业。这一句话其实不出自加拉太书，是出自以弗所书。昨天晚上我的妻子讲到的时候，我们读过这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产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等等那一句话啊。那句话有一个小字，有一个刮符在那里，说得了产业也可以说是成了产业啊。我们求神得着产业，我们自己将会成为神的产业。我们得到产业，使我们能够像耶稣，使我们能够神能够制作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当我们生命被改变成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神的产业。这是今年我们讲的主题。我大致上会从两卷书来讲这个主题，一个就是加拉太书，一个就是以弗所书。我还在继续在讲加拉太书，我们今天其实是第七篇啊。如果你想要听我们之前的，欢迎上我们教会的网站，你打去 Google 一下士林西安堂，很容易找到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有音频线上聆听，你可以找得到。这还没有成为一整个系列之前，你可以在线上聆听最下方看到有一个当周的信息，都是我们每一次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星期二主日我们讲到结束，通常在一天之内我们就会放上去，等到整个系列完成我们就会放到那另外的资料夹里面。我们通常也会有文字资料还没有成一套的时候，我的奖章会放在周报后面，我说在网站上啊。所以我们中间有的人上个星期天并不在士林，所以你没有听见我讲，因为我现在讲的直接要连到那里，所以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上星期天我给大家算了一个年代，保罗在这里说亚伯拉罕得应许过了四百三十年，摩西颁布律法，他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能被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给废掉。虽然亚伯拉罕得的应许那是救恩的代表，跟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走在很不一样的道路上面。亚伯拉罕的一生那个特点就是信心啊，他用信心相信还没有看见的。 可是摩西的律法是给他们很具体的条文，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两个很不一样的路线，都是出于神的。保罗在这里跟加拉太教会的人讲，因为他们信了主，后来受别人影响，又回头想要去守住犹太人的律法，以为那样才是真实的宗教，以为那样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进到神的里面。保罗为了这个竭力的争辩，他说他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也是犹太人承认的，那是救恩的代表，但是后来又有这个律法是犹太人多年守着的。为什么神既然拣选了亚伯拉罕，而且还成为他的朋友，立了应许的约，把产业赐给他，在约里面把产业赐给他。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那就像遗嘱一样。因为很有趣的是，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而希腊文的遗嘱跟约是同一个字，遗嘱跟约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神用遗嘱的方式跟亚伯拉罕立约。你知道遗嘱的特点就是立遗嘱的人要把他的产业归给谁，纯粹是他这一面做的，那个领受产业的人，领受遗产的人并不需要做任何事，对不对？如果有一天忽然律师通知你说你有个远房的叔叔，他也没有指示，你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络，可是他去世了，他把他的产业指名要传留给你，好想有这种叔叔哦！你会做什么？你说我都没有努力过，不应该得到这个。你不需要努力做什么，你唯一需要做说啊，真的。然后赶快去签那个文件，手伸出来，你就得着了，对不对？就是这样，新约的救恩就是像这样，不是吗？用信心去领受，所以很有意思。神拣选希腊文做写新约圣经的语言，他的约的意思就是遗嘱的意思。所以神既然用这样的方式把产业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那代表救恩为什么要在430年以后又借着摩西颁布律法，而且告诉百姓说你们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上个星期我讲这些话之后最后我提到的一个问题，我说下回分解，现在就是分解的时候。神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是亚伯拉罕的时代，也就离现在差不多4000年，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那个约是直接连上耶稣基督后来跟我们立的新约的，因为那个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无论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强调的讲，我们今天领受救恩用的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如果像亚伯拉罕一样以信为本，就是他的后裔，他的后裔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的这个救恩的应许就是给他和他的后裔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承受这些产业。所以亚伯拉罕得早的应许，神跟他立的约是直接连上2000年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跟我们立的新约的。可是在这个之间，在基督来到之前，就是亚伯拉罕之后又过了500年左右，430年了希伯来书加拉太书讲的，神却兴起一个人摩西，借着他颁布了律法，而且跟百姓立了律法之约。今天我们跟基督跟我们立的约相比，就称他为旧约。我们讲的旧约就是在西乃山神 颁布十条诫命，还有其他的律例法则，他用律法跟百姓立了约。就这样，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定义了神的百姓，大概有1500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称那个叫旧约时代，好。神安排整个旧约的时代，神的百姓都被包围在律法里面，他们所有生活的中心在这里。当他们违背律法，神就责备他们，兴起先知要他们归回，如果他们不听，神就降灾祸，到最后让他们被掳，以后再应许他们归回。归回的人他们改变了，他们专心的守住律法，就预备好有一个环境，守律法的环境，神的儿子救主将要降生在那个环境里面。可惜到了神的儿子来到的时候，福音书告诉我们，新约时代来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些守律法的人中间有一部分守的并不是神喜悦的样式，因为律法并不是神的终极目标，那是一个中途加上去的。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解释，他的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为什么中间要插进这个律法。第一，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保罗在这里继续的说，律法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的手设立的。所谓天使其实就是神自己啦，哈，天使代表神。那个中保是指的摩西，摩西站在神和人的中间。保罗继续的说明，他说所谓中保都是为两面做的。中保就是我们现在什么职分是像中保，律师也许应该像中保，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个律师扮演真的中保的角色，他应该站在执法单位跟我们之间，然后想办法让我们得着公义的判断。摩西做中保也是这样，保罗说中保都是为两面做的，可是在这里是神跟人这两面，一面是人会死会改变会堕落，不同的时代活着不同的人，对吗？可是另外一面，这个中保所做的另外一面是神，神是永存不变的，他有永生，他也是有不变性，它是独一存在的。所以保罗说那不是像人这一面变来变去的，他430年前所立的约不会被430年以后的律法所废掉。可是他为什么添上律法？因为为过犯添上。那什么意思呢？那是因为虽然亚伯拉罕他有信心，所以他跟神同行的时候，你看过神颁布什么条规律法给他吗？没有，对不对？很有意思，神从来没有给亚伯兰什么条规律法。事实上亚伯兰走得并不完全，他也犯过错，可是神没有一起头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下埃及。可是亚伯兰后来 下过埃及，那是一个失败，对吗？可是神并没有立这个条规，就让他这样走，因为亚伯兰有信心。可是神知道亚伯兰的后裔有许多的人并没有这样的信心，在另外一个地方主提到那个时代人说，为什么神借着摩西给他们那些条规？因为他们的心硬，他们的心硬，人的心硬，他们不用信心，他们不像亚伯拉罕一样信从神，所以神添上律法。你知道给人一个律法的规范比要求他用信心容易多了，所以神先这样做，你懂那意思吗？ 如果神等着人都有信心，我想呢会很不容易，所以神就先颁布律法给他们。也就是说神先做了一个布景，放了一个影子在那里，有一个 clue， 有一个线索在那里，好让百姓在遵守律法的时候心中燃起一个希望，等候那应许的祝福来到。而上一回我们提到，这是保罗在这一章圣经前面一点讲到的，神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保罗特别指出当神这样讲的时候，他很稀奇的用了一个单数来讲，万国因你的那一个后裔得福，保罗说那就是指的基督。所以神放了一个布景，放了一点线索，是一个影子，等着那个本体的来到，这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我们继续读后面这一段好吗？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一起读。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保罗继续提到神外天的这个律法的作用，第二个意义是看守我们。他说我们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来之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底下。看守，你们觉得父母常常要给孩子一些规矩是一种看守，对吧？就是像这样，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其实律法并不能叫人得以完全，也不能叫人得着产业。神的百姓，犹太人后来就是好像把他们拥有律法就当作那是他们的产业，不是的，那原来是要得产业的道路，得产业的道路应该是更好的道路，但是百姓因为心硬，他们不能明白，所以神先给他们律法，可是那律法本身并不是他们的产业，那并不是神终极的祝福，神另外有更伟大的产业要赐给他们。可是神给他们律法，好叫他们被看守着，所以律法像保姆一样看守着我们，看守着他的百姓，免得他们忘形，免得他们 一路滑下去，不知道滑到什么地步，多少看守着有一点刹车，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可是当然仍然包含有这个意思，就是他们被看守在律法底下，向东向西做什么事总是碰到有律法的条例在那里，他们在这个律法的氛围里面，好叫他们心里有一个期待，想要得着更大的自由，那就是有一天福音将要来成全的。所以保罗说是等待真道显明出来。第三，神外天的律法是要做训蒙的师父，引他们到基督面前，这就是更正面更积极的含义了。你记得这三件事，外天的律法，第一是把众人圈在罪里面，让他们一直有公义的律法，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第二，让他们被看守在律法里面。第三，律法成为训蒙的师父，引他们到基督面前。到了下一章，他将要在这一点上更多的发挥什么叫做训蒙的师父。 我们来举一个律法里面的例子来说明律法为什么有这三种作用。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希伯来书九章第七节，这是在讲到会幕里面，会幕里面有个至圣所，你还记得哈？我们一起来读。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那是在指的大赎罪日，神在律法里面定了一个日子，虽然他们犯罪就应该去赎罪，但是神好像觉得无论怎么样他们总是犯罪的，干脆定一个日子，他们有没有犯罪都一样，就是要特别来做赎罪的工作，所以就叫做大赎罪日。那个是犹太历，犹太的圣历的七月十日，七月十日差不多是阳历的九月底十月初左右，因为他们是用阴历来算的，所以每一年的阳历日子不太一样。如果你对历史有一点概念，1972年中东发生另外一次有名的战争，就叫做大赎罪日战争，你们听过吗？那是因为以色列建国之后，凡是在四周的阿拉伯人一直想要把它毁灭掉，一直没有成功哈。之前的1967年的六日战争他们没有成功，这一次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巧计来，因为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时候什么事都不能做，你知道吗？然后一年里面有一个安息日是特大的安息日，就是大赎罪日，所以他们就计划好用那一天来攻打以色列人，果然让以色列人绑手绑脚，因为以色列人不敢在那一天打仗，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他们就打败仗败了一天而已，第二天以色列开始反击，马上就反败为胜。以色列实在很厉害，他们小小的一个地方他们一直都是打胜仗的。那一年的大赎罪日是在1972年的10月6日，我很多年前就知道了。我讲这个是帮助你有一个印象，大赎罪日在圣经里面是七月十日，那是犹太人的圣历，用阳历来讲这差不多九月底十月初左右啊。在那天他们要特别为百姓赎罪，那天祭司大祭司来做赎罪的工作，平常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不一定要大祭司亲自出马，可是大赎罪日必须大祭司亲自出马。其中有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带着赎罪祭牲的血进到至圣所里面，那是所有犹太人一年唯一进去一次，就是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大祭司一个人独自进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大赎罪日每一年都有，对吧？他说每一年都要进去，就表明大赎罪日献的赎罪祭并不真的能够赎罪，如果真的能够赎罪献一次就好了，何须每一年都要进去？那为什么每一年都要有呢？好叫神的百姓想起他们的罪来。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好，跟保罗的意思差不多，这是为过犯添上的，叫人知罪。公义的律法使百姓晓得他们是有罪的，需要救赎。我刚讲的这段经文你可以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三节吧。一到三节一起来读。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好，这是跟保罗讲的一样，律法的第一个作用，它是像影子一样而已，它不是本体。它其中一个作用是叫人每一年能够想起罪来，好叫他们有一个渴望，想要寻找救恩。其实这不是只有犹太人才是这样，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我们有罪业，有罪孽，需要救赎的观念，对吗？无论是借着礼教，其实特别是借着人的良心，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事。保罗说，对犹太人来讲，神立了律法，对于外邦人来说，借着人的良心，还有其他的这些礼教会影响人，那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但是犹太人得着的律法，使得他们在这件事上有更周全更完备的样式，因为那是表达出神的标准来。第二，每年借着守像大赎罪日这样献赎罪祭这样的条例，让人有一个约束，好像被看守着一样。因为神立这样一个，他们要杀一只羊赎罪，把血带进至圣所，再把一只羊按守在他头上，把罪归在他头上，然后送到旷野很远的地方，归给阿撒谢勒，来表明神除去罪。做这些事比要求他们内在敬畏神爱神容易多了，对吗？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给小孩子也是这样，我们会给他一些规矩，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他这样做，而是要他从心里面能够明白一些东西，对吗？不过有的父母不懂这个，有的父母要求他们给他们规矩，只是为了自己方便，不要让孩子吵他而已。其实你真正教育孩子应该明白保罗在这里讲的，神在圣经里面为什么立律法，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你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守更多的规条，而是有一天没有规条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行得好，对吧？神的目的也是这样。所以神用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让他们守着，那只是一个影像，一个表征，好像他们每一年做这些事的时候，让人心里面守着能够不要滑跌的太过分，他们等候着有一天呢，应许的子孙会来到，把我们引进内在真实的实际里面。而当百姓每一年看着大祭司在外面，祭司们宰杀祭牲，把血盛起来，带着恭敬的心，你也可以说战惊恐惧的，带着血揭开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百姓不能跟着进去，可能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大祭司要出来，事实上百姓看他进去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出来，因为不止一次曾有人在神的面前做的不对就被神击杀，对吗？据说犹太人后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腰里都要系着一条绳子，万一他死在那里被神击杀，你也不能够进去把他抬出来，就只好把他拉出来，因为我们不能够进至圣所。可是每一次他们守这些的时候，我想他们心里面得到一个教育，就是神救恩的那个模型，那个样式，好像他们逐渐能够明白，有一天会有一位来，他献上自己才真实的完成了赎罪的事。这就是保罗说的，律法成为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将有一日来到，那应许的子孙将会降临，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蒙福的源头， 到那一天，当我们信了他，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我们将要与亚伯拉罕一起承受这个应许，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回到亚伯拉罕当年所走的古道上面。我们可以因信做儿子，因信承受产业。我们在这个系列一起头告诉大家，我们得救以后成为神的儿女，我觉得最主要的意思之一就是要承受产业。而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这里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受洗的时候，其实是神在新约时代也给我们立一个记号，像旧约时代的割礼一样。那都是因为人不一定那么快明白内在的事，神给你一个外在的东西。不过就是新约时代人明白了内在的事，真实的信了主以后，他们还是受一个洗礼的一个礼仪，一个记号，好像他们容易记得，容易抓住这一件事。律法的作用就是像这样。从此万国都要因这一位后裔得福。保罗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最后说，在不分种族，不分你的社会地位，不分贫富，甚至不分性别，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神的儿女，都要一起承受产业。关于律法的这些作用，我想要用中国古代，也没有太古老了，什么清朝的时候的一个文件来讲这件事，也许会帮助我们更明白。中国古籍里面有一个文件叫做《弟子规》，规矩的规哈，《弟子规》。我在我们士林聚会的弟兄姊妹，你昨天收到我发的周报，上面有《弟子规》对吧？哦，我有写在这里啊。哦，《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是康熙年间一个秀才写的，后来经过别人改编成《弟子规》，它其实是出自孔老夫子《论语》的《学而篇》，这句话很多人会背了。以前我们现在的孩子还要背这些东西吗？没有了。哦，那他们背什么？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我们小时候都被教导那个字要读悌哈，对吧？现在还这样读吗？还现在教育部已经说要读悌了，讨厌的教育部。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问。那个《弟子规》里面有用这里面的话进一步的一些发挥哈。其中光“谨”那个字，“谨篇”，他就一共写了204个字，好像他一共写了68句话，都是三个字的，有点像那个《三字经》一样，三个字的。我待会要给大家讲其中的12个字，可是我放在礼拜天，如果拿到周报上面有啊，我提一点，它上面写什么？这是等一下我要讲的，你先不要看那个。它里面有像这样的话：陈必贯，兼漱口，便逆回，则净手。它还写什么呢？就是早上起来要记得刷牙。哎，清朝时代，康熙的时代就教人要刷牙哦，还要漱口。那时候有没有牙膏我不知道。我以前问过我老爹，我爸爸是清朝人物，他1909年出生的。我问他说：“你们小时候牙刷是什么怎么做的？”他居然忘记了。那时候一定没有塑胶，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这里还告诉我们卫生观念：你上过厕所要洗手，这是《弟子规》。 哎呀，现在的父母不太教孩子这些事哦。可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主日我都给他们品格教育，其实有不少跟这个《弟子规》的内容差不多的。嗯，他说：“冠必正，纽必结，就是戴着帽子，古代那很重要哦，要戴好，不要戴那歪歪的。你如果有纽扣，就要扣起来。”这个现在不太合适了哈，现在这上面扣的扣子会觉得让人觉得有点 LKK 才这样做的，嗯，就守一点这个蛮好的。昨天有人提醒我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弟子规》里面要求我们不要吃太饱，他是这样写的，对饮食勿拣择。就是你不要挑食啊，什么都要吃，很好的规矩哦。食适可，勿适则，勿过则。我不太晓得为什么加一个则，可能只是为了押韵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吃东西适可而止，不要吃过量。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懂这个叫什么吗？就是比方你打电话或者是按电铃，上面的人接说哪一位啊，你说我，你不应该这样回答，人家问是谁，你应该回答你的名字，否则你讲我啊吾啊，人家根本搞不清楚你是谁。他连这个都管嘞。我们在讲品格教育的时候，我们也管过这个，对不对？可是我今天挑了四句话，第一个叫“勿见”，那个是怎么读？会不会读了？欲，我这里注明了，“勿见欲”，欲是指门槛。我们中间有没有够老的人，像我一样，小时候被教导不可以踏门槛的？有的人有哈。我不知道我们父母教我们不要踏门槛，知道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其实那个有传说中有各种不同的意思，有的会有一点点奇门遁甲的意思在那里。那么多年来，我到现在我过门槛，能不踏我就通常不踏。可是我踏了以后，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踏，或者不小心踏了，我并不会觉得哦，好像犯了什么大错，不会了。因为那不是事物的本体。我们的教堂有的会堂那个门槛有这么宽，你不踏到它有点不容易，太宽的门槛很容易踏到它。可是一直到如今，因着过去有这样的观念，当我经过门槛如果踏到它，我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约束的感觉，并不是认为我做错事情了，而是一种，你也可以说一种敬畏的心，一种守规矩的心。我觉得那是好的，我们应该有那样的心。现在很多人没有那样的态度，你知道吗？你看开车就知道，骑摩托车开车都一样，那个路上的标线你应该停在那个之前，他们好像完全看不到那个事的，就一定要超过那个线才快乐一点，要需要法律来规定，有的一些情形会给你罚款。可是其实那是一种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把尺，我们从小让孩子有这样子的东西，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不知道？慢慢长大以后，我们知道踏在门槛上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事实上没有什么，可是有类似这样的规矩对我们有帮助，那就是律法的作用，懂吗？据说我们也去过，你们有人去过是不是真的？据说北京的故宫有一大堆门槛，你知道吧？一层一层，北京的故宫据说有好些门槛都被拿掉了。听说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是吧？这是不是读溥？不是溥啊，溥仪。 他做皇帝的时候很小，对不对？喜欢骑小脚踏车，蛮洋化的。然后呢，那看到门槛就很讨厌了，对吧？所以每一次看到门槛，他就要下车把车子抬过去。那他是皇帝吧，就下令把所有的门槛都锯掉，把他要经过的门槛锯掉，据说了。所以有的人就说他会丢掉他的王朝，就是因为锯掉门槛的关系。当然我想不是了。第二个叫做勿博弈，勿博弈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站成这个样子，那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站成那样。你有没有小时候被父母管过这个？站也有站相，站好，有没有？我们小时候你不能随便这样站着，你知道吧？哦，哎，有父母管这个蛮好的。今天我们当然没有觉得那样有什么不好，但是呢，有过这样子的约束，很帮助一件事，就是我们留心我们所做的事，要比方有礼貌，或者让人家觉得看得舒服，你会想到别人，你会留意你怎么样做才不会很特立独行，很引人注目。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性，对吗？勿博弈，勿积聚。所谓积聚，大概意思差不多这样，就像日本的男人，他们坐在榻榻米上，两个脚插在另外一只腿上的这样的盘坐着了。他们当时讲的是有可能不太是这样，而是我应该表演给你看吗？就你坐着，然后两腿这样张开，这样坐着，这样就是别。两个膝盖变成这个样子的，两个膝盖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想他有他的时代的背景，今天我们这样做一点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他们那个时代，很可能一般人如果这样做，就会觉得那是市井里民，有点没有什么读过书、不懂得礼教的人才这样做呢，看起来很粗鲁，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很差不多是这样啊。所以像这个大概不合适，我们今天还这样要求孩子。可是今天我们有可能有别的方向会要求孩子，合乎我们今天一般的礼教的。可是他长大以后，他不一定需要因为这样就觉得好像犯罪似的。可是他有过这样的约束，会帮助他学习我刚刚所说的，他会留意别人，留意礼貌。这就是《弟子规》的意思，应该这样讲，这就是神立律法，外天的律法的作用之一。勿摇臂，臂是指我们的骨啊，大腿这里。那个有可能像这样，很多人都会做的。你把你的左腿或者右腿跨到另外一个腿上，然后摇啊摇啊，或者抖动啊，怎么着？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被爸爸管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被我爸爸管过这个，其他都有，这个没有，因为我爸爸自己很喜欢这样摇。他坐着总是噔噔噔。我想我这样讲应该已经够了，你知道那意思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有律法，其他的外邦人他们有别的礼教，或者是一个习俗，一般人的礼貌，还有我们自己良心，那就像律法一样的作用。有一些那个时候我们被要求或者我们自己觉得不该做的事，可是后来长大以后，很可能我们知道你不需要守那个，可是过去守的有没有意义？是有的。来，我讲一个很要紧的事，当你现在还有一些事被一个规矩要求着，这不是小孩才有，对不对？比方你在一个公司啦，在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些规矩，你如果很不想守那个规矩， 有的时候不得不守，因为有可能你不守就可能会被 fire 掉，或者是会被考机会不好，可是你总是想办法去抵挡这些事。那么所有这些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吧？因为那些就是要训练的是你内在的态度，而不是外面做的这些事。所以保罗教导我，无论做什么，要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样的态度，就使得我们被要求的那些规范，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作用，训练、教育我们内在，能够更有圣灵的果子。这是律法的作用。最后我用一点时间来讲我们刚读的最后两节。现在我们因为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他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分野啊，也不分自主的、为奴的，那是一个有奴隶制度的时代，或男或女，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无论我原来是怎么样的人，他原来是怎么样的人，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都重新定义了，因为都披戴了基督。保罗在这里提到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人，我们稍微来想象一下，比方我是一个犹太人，可能连我外观都像犹太人，我像老式钟表一样，鹰钩鼻，粗黑的眉毛，你们看过犹太人吗？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在西方的世界常常会看到，有的人一看就是知道他是犹太人，标准的样子。而且我不但外观是这样，我谨守律法规条，生活严谨，现在还有人，还有犹太人继续这样的。可是有一天我认识了主，我信了耶稣，我披戴了基督，虽然我的生活的样式仍然是这样，我继续守这些律法规条，可是我的心灵已经得到自由，我觉得生命的意义，我的信仰并不是用守这些来定义的。所以当我看到别人，我也不会要求别人一定要这样做。就像保罗，你知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分诉的时候，他讲完话，罗马的巡抚菲斯都说，保罗你学问太大，是你癫狂了。然后保罗就转向亚基帕王说，你懂这些事对不对？你是信律法跟先知的对不对？亚基帕王是啊，他是大希律的后代。你记不记得亚基帕王跟他说，你想要稍微这样劝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无论是少劝多劝，我希望这里的所有听我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也就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不要像我有这等锁链。他那时候是被捆绑，保罗讲得很好，你们听懂？他没有把他受的锁链，因为信仰的原因，因为传道的关系被捆绑成为囚犯，当作别人也都应该这样。他抓住福音的核心，希望大家都得着，但是其他是他个人的经历，我希望你们不需要跟我一样受锁链，这样懂的意思吗？如果我原来是一个希利尼人、希腊人， 就是犹太人所说的外邦人，不像希腊人一样喜欢谈论真理，觉得哲理就是最高的境界，形而上的东西。可是我如今我信了主，我披戴了基督，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看见人的需要，我会超越那些悟性知识。我不再觉得只有那些理念才是生命当中优先的事，我也不再轻视我们希腊哲学家认为形而下的东西，我会看重旁边有人可能有物质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也许我会去探访一个病人，我会在人有饥饿的时候，贫穷的人资助他，帮助他。我想那就是保罗的意思。你仍然是一个希腊人，可是你披戴了基督，在基督里面每一个人都重新定义了。如果我原来是一个自主的自由人，不是奴隶，我披戴了基督，我就下到最卑微的地方，扶持那些卑微软弱的人，尊重他们。就是在一个奴隶的身上，我可以看见基督，因为他们也是按神形象造的。保罗就是这样对待安尼西姆，你记得吗？那保罗说，我们所亲爱的兄弟安尼西姆，这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这种稀奇古怪的事，因为奴隶是一点地位都没有的人，他称他为亲爱的兄弟。印度在加尔各答做穷人工作的德兰修女，德蕾莎修女，就是这其中一个很好的现代的一个代表人物。据说她有时候称穷人，她，你知道她常常需要去演说，有时候到联合国去，有时候对一些有权势的人，她想要影响他们，也去关注到这些有需要的人、下阶层的人、穷人，所以她常常演说需要提到穷人。你知道他提到穷人，他用英文讲，他不会说 the poor， 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 his poor， 你知道什么叫 his poor？ 这就像在讲女王陛下说 her majesty 一样 ，your honor， his honor， 那就是阁下的意思，懂那意思吧？简单说，德兰修女在讲到穷人，她说穷人阁下。台湾这些年有很好的机会学习这些事，家里如果有印尼小姐，你怎么称呼他们，怎么看他们，要不要像保罗讲的这样？如果我原来是一个奴隶所生的奴隶，从出生就在主人家里服侍他，我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工资，连我的身体时间都是主人的，如今我信了主，披戴了基督，保罗教导他们不要因此轻看你的主人，仍然要加以的服侍他，好像服侍主一样。现在我做那些事变得有更积极正面的意义，我是以王子的身份来做奴仆的工作的。现在我们不是奴隶，可是你有可能你的工作啦，或者你在家里面啦，在哪里你做一些事，你如果你觉得好像很被束缚一样，不要这样想哦。你做那些事试试看，带着我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做这些事，好吗？ Mark Twain 写的真假王子，就是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王子与乞丐，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吧，也演成电影啊。一个乞丐跟一个王子长得很像，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交换衣服，交换地位，两个都很想过对方的生活。马克吐温可能是用当年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的身份写的这个故事，16世纪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真的做过这个事，所以在穷人窟待过，所以身体不好，很年轻就去世了，好像16岁还怎么样就去世了，爱德华。 他后来在那个王子的那个乞丐的家里面，他说他是王子，没有人相信，当然呵呵没有人相信，然后他说他王子一定挨打，他好像完全没有机会证明他是王子。可是就在那里，就在那个时候，不是后来，在那个时候他说 When I am king， 他说当我有一天做王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给予我的百姓有更好的教育，因为头脑空空的比肚子空空的重要多了，空空的头脑得到饱足比空空的肚子得到饱足重要多了。他在贫民窟，他跟着他们受苦了，包括埃及人，应该像这样，你还在像乞丐的样子的时候，也许就像你在世界上过的生活，你的身份地位还有一点狼狈的样子的时候，你却记得你是君王，对吗？ When I am king， 有一天当我做王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应该带着这样的意思。如果你是一个男人，披戴了基督，我们就不再觉得男人屈膝擦洗地板做家事帮婴孩洗尿布好像是折损男子和乞丐的事，因为基督也做过这样的事，对吗？如果是一个女人，如今披戴了基督，我不再觉得女人都一定是柔弱的，因为我也可以成为基督精兵。可是另外，我也不会觉得，如果神让我是待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服侍丈夫儿女，是受了欺压。我们成为自由人，我们在基督里都披戴基督，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主耶稣家居30年。他没有觉得神限制了他，好。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我再讲一次，律法就像《弟子规》一样，它本身并不是产业，它本身不是终极目标。可是借着这些要教育我们内心的事情，好叫我们的心能够连上基督，好吗？我们来唱一首。